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，
很高兴再有机会来到各位当中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啊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刚才这首诗歌对我有很大的这个影响。我希望就是借着今天这篇这个讲台，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这首诗歌是存在的什么样的意义，它在圣经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在以前有没有听过些新闻，像是这个样子，一对年轻的男女，那个男的是热爱上这个少女，苦苦的追求，可是这个女主角是无动于衷，毫无反应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相信这个男主角觉得好像是没希望了，那你想他下一步怎么做？就找另外一个，是吧？这是很自然的事，是不是？就找另外一个。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新闻是这么说？这个男的结果就把这个女的给毁容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事？有，是不是？而且是不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在社会上的新闻是这样。为什么这个样子？这是人很自私的这种爱，想要占为己有。我不能有，那你也不要，别人也不要有，这种心态是吧？我听过一个更悲惨的婚姻的故事，这是在印度发生的。这个父母为儿女安排的这个婚姻是非常平常的，在印度还是这个样实行的。那就一对年轻的男女，结果父母给他们安排结婚了以后，男的这个相貌平平，女的却是这个美貌的惊人，人见人爱，这个如花似玉的面貌。他不管这个女的去什么地方，到处都有好多对眼睛都盯着这个女的看。那么这个男的呢，这个丈夫呢，非常担心，他怕有人抢走他太太。如果你是一个你这个丈夫，你会不会这个样子？会不会？会吧。他担心这个，那你想这个担心有没有结果呢？这个每天上班他都提心吊胆的，他怕妻子不贞，他怕别人引诱他的妻子。结果有一天丈夫下班了以后，他就拿着公事包回家了，然后就请妻子进了他的书房了。进了书房以后呢，关上门，他打开了公事包，拿出一瓶强水洒在妻子的脸上。你们心里想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这也是一种自私的爱，是不是？他爱他自己的安全感，他宁可牺牲了他妻子的花容。这是自私的爱，这是占有的爱。我相信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我们了解他的感情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不会赞美这种爱，会不会？我们不会赞美这种爱，我们不会歌颂这种爱。那么我们愿意赞美、愿意歌颂的是什么样的爱呢？我们愿意赞美、愿意歌颂的是那种无私的爱，是不是？是那种无私的爱。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人为什么会歌颂、会赞美无私的爱呢？因为我们自己不一定都能做到那个无私的爱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的爱都是自私开始的，对吧？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无私的，对于无私的爱有一种赞美，有一种歌颂的这个情操在里面？从哪里来的？我想请大家问问大家，有没有读过这本书？看过这本书？这是《双城记》，多少人读过的、看过的？有多少人？也不多，是吧 ？OK。这本书是在英文的这个文学里面，算是一个古典的文学 classic。 这个 classic 它作者是谁呢？就是 Dickens， 狄更斯。为什么这本书这么有名呢？这是全世界都知名，好，翻成好多种语言，就这个是一个翻成中文的。对，因为它是故事非常动人，它是令人难忘的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。主要的说一个三角恋爱， 他在这里面有三个主要的这个角色，一个是叫做 Charles Darnay， 就是翻成查尔斯丹尼，另外一个男的就叫做 Sidney Carton， 叫做雪尼 卡顿。这两个男的他们长得相貌很像，虽然是不同的人，长得相貌很像，也没什么亲戚的关系，对，非常像，但是他性格完全不一样。两个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叫 Lucy Manette， 但是这个 Lucy 呢就是爱上了这个Charles Darnay， 所以 Lucy 在他的父亲这个同意，这个父亲他是Manette 医生 Dr. Manette 同意之下呢，他就跟这个 Charles 两个人结婚了。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这叫双城记，是主要的讲两个城，一个是伦敦，一个是巴黎，两个城发生的时候是刚好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人民巴黎的人民攻陷了这个巴斯蒂监狱，这个 Bastille 这个监狱，把这些人都放出来了。那么这个 Darnell 这个人呢，就是跟 Lucy 结婚的这个男的呢，他是法国的一个贵族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去到了伦敦了，但是他因为要回来要救他的这个旧的管家，所以他从伦敦冒险回到巴黎了。那么他冒险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巴黎的时机非常的乱，一到了巴黎他就被抓住，因为他是这个贵族的身份。那么被捕入狱了以后，得知了这个消息，这个 Lucy 呢就跟他爸爸那个去拯救了他，他爸爸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革命分子，所以很快呢把 Darnay 救出来了。但是呢最后他又被抓进去了，这是因为有别人检举他是这个他的身份是怎么样，重新的把他放到监狱去了，那就准备要上断头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一直很爱慕 Lucy 的这个Sidney Carton， 这是另外一个那个男的，他也来到了巴黎了。他为了帮助他心上的爱人，所以他就买通了狱卒，他自己就进去了这个监狱里面，他就是把这个 Darnay 就把他昏迷了，用迷药把他昏迷了以后，把他送出监牢，送出监狱，自己顶替了他，因为他们两个面貌很像。最后呢，他被处死了。这个 Darnay 这一家呢，就跟 Lucy 跟这个Charles 呢，他们一起都逃出了法国，然后抵达了伦敦。这是这个整个的简单的一个剧情。那我想请问大家，你觉得 Charles Darnay 跟这个 Lucy 这对夫妇，他们对于这个 Sidney Carton 有什么感想？你们想一想，有什么感想？很感激，因为他们一生的幸福都是从他来的。但这个人是为了爱这个 Lucy， 他为了成全他，他不顾他自己的性命，把自己性命放上去，为了成全他。这种爱是一种无私的爱，所以为什么这个双城记这么热受人的欢迎？因为我们很自然的从内心对于这种无私的爱都有一种敬仰，都愿意歌颂这种爱。那么我想他们一定会想尽了办法能够找出来这个 Carton 的这所有的亲人，能够试着有办法来报答他。如果他没有亲人的话，他们只能够一辈子就是继续不断地纪念他的，因为他们一想到他们的之间的这种婚姻的美满，他就想到这个是造成他们婚姻美满的这个人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人为什么会很自然的会这个赞美，会敬仰这种无私的爱？但是人还有另外一种奇怪的事情，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很健忘，容易忘记事情。我自己呢记忆力特别差，在香港我牧会的时候，那个教会挺大的，周末每个周末差不多有10000多个人参加那个教会聚会，那么自己没有办法，当然没有办法认识这么多人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小的团契，100多个人的团契，也没有办法全部都认识这些人。那所以那时候我因为我是负责这个团契，我就规定每个人在团契来的时候都要有个名牌，挂上名牌，这样的话我看见什么人至少能叫出他名字来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名字现在是年纪大了，这个记忆力减退了，有时候要捡东西弯下腰来忘记了要捡什么， 有时候从一个房间进到另外一个房间去，这个走过去了以后，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，在那个房间里，那想到要回去原来的地方再重新经过这个什么，但是又忘记了原来从哪个房间过来的，所以你想怎么办？基督教有个传统挺好的，就是他教人唱诗歌。刚才我们唱了这么多诗歌，诗歌能够帮助人记住一些个事情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唱歌来记住我们应该记住的事。《双城记》是一个很伟大的爱情故事，你知道还有一种更伟大的爱情故事吗？那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你对于我的爱。我们信基督的人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这是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，我心里面可以决定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有这个New Year's Resolution， 新年的励志，都想要做好事，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所以呢，而且自己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你自己反省一下，常常会发现心思意念里面有些邪念，有些贪婪，有些淫乱的思想，这些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处理到这些事，一直不断的自己在这个漩涡当中打转。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保罗就代表我们说了这句话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主耶稣降世为人，他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困局，他完成了他的救恩，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。蒙恩的罪人在出信的时候怀着的是深深的感恩的心情，我们刚刚接受耶稣的时候对神对耶稣有很大的感恩，可是日子久了我们就习以为常了，逐渐的淡忘了这个主的救恩的宝贵，怀着呢是对这件事情怀着好像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一样，不再把宝贵的耶稣这个救恩来纪念主。因此呢，我觉得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给大家提醒的鼓励，我鼓励大家要时时唱这首诗歌来纪念主的大爱跟主的牺牲。那这首诗歌刚才我们唱过，就叫做何等恩典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泪流满面，非常受的感动，因为它里面的词字句是圣经的话语，非常的这个打感动人心。这个诗歌的第一句话这么说，他说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的心眼使我看见。那这句话是什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因为圣经里讲得清楚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到敬拜当中，敬拜神当中呢？敬拜主，我记得，我相信我们大家读圣经都知道，主耶稣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过一句话，是不是？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敬拜啊？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是吧？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。他说上帝是灵，所以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他。那么真诚是什么？以真诚的心，真诚就是真理和诚实，你在真理和诚实里面以一个感心灵来敬拜神，那正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敬拜的要求。没有真诚的心，那你敬拜没有实质，虚有其表的，是有名无实的敬拜。我们花时间来到教会要敬拜神，要实在是把他的职表现出来，要感受到敬拜的意义。神不会接受那种有名无实的敬拜，所以当我们以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必须要降服在主神的面前。什么叫降服呢？降服就是投降跟顺服。降服在马太福音这么说，他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也就必丧掉生命，凡因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信耶稣是要降服于主。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要委身于主，是不是？其实委身跟降服有些不同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做一些一个思考，委身跟降服有什么不同呢？听我解释一下。大家知道彼得有三次不认主，彼得最后怎么样？他为主倒钉了十字架而死，是吧？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他那段时间他是委身于神的，他对神有一个委身。最后他为神倒钉十字架而死，他是对神的降服。你发觉这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同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？许多的门徒，我们在看彼得在还没有不认主之前呢，这个许多门徒开始那个时候退去了，不再跟这个主耶稣同行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对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了一句，问了一句话，就说：“你们也要去吗？你们也要离开我吗？”彼得，西门彼得就回答他，代表这几个十二个使徒，就说：“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”所以彼得在头脑上、知识上知道得很清楚，主耶稣是神的圣者，他有永生之道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，彼得很勇敢地宣称，他说：“主耶稣是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记不记得？主耶稣很夸赞他，他知道耶稣是基督，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，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，难道这些个不够吗？为什么彼得仍然会三次不认主？耶稣复活了以后，向使徒显现了，并没有加添彼得任何新的知识，因为他这些个知识以前都有了。为什么贪生怕死的彼得就会变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呢？最后是为了主耶稣而殉道身亡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委身跟降服的不同。耶稣复活之前，门徒对主的认识是已经足够他们一生受用不尽的，但是他们仍然紧紧握住自己的生命，要在世上成就他们一番的抱负。他们对主耶稣有委身，可能是很大的委身，因为他们抛弃了他们的职业，很大的委身在什么？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的降服。所以当他们看见他们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仍然是自己的主人，一切的事业、一切的事都靠人的努力来完成的。可是当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之后，他知道靠人的努力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工作，只有神自己才能成就神的工作。因此他们向神完全的投降，无条件的投降。当人对神完全的无条件投降的时候，人才能真正的顺服于神的旨意之下。他完全接受神的计划，接受了神的使命，放下了自己的计划，放下了自己的梦想，放下了自己的抱负。这种人才是对神降服的人。委身的意思是说，我愿意尽忠于你。那决定是谁的？在谁的手里啊？在我的手里。我愿意做这事，但是仍然是靠人的决定来决定付出多少，人还是掌管着这个决定。这是一个人本的思想，这是一种人本的意念。但是圣经说的委身，原来舍己是降服而不是委身。降服就是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权利，无条件的顺服，放弃一切合法的权利，完全听命胜利者，这是主耶稣。这才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舍己的意思。舍己不是说自己抓住权力来决定我听什么我不听什么，舍己是完全听命于主耶稣，背起来神给我们的那个十字架，他要我们走那条道路，说是甘心情愿的走上去，神他要我们完成的使命，神要我们做的工作，不论是多么愉快，不论是多么痛苦，我们都是背着走上去。这个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条路。所以这里说委身跟降服不同，委身是由我做主，降服是我把一切都交给了神。你可以换句话说， 降服是毫无条件的委身，没有条件，无条件的投降。主耶稣被捉拿之前，彼得委身于主耶稣基督，他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夸口，他说就是与你同死我也甘心，这是多大的夸口。这个时候请大家，请问大家，决定在谁的手里？就是与你同死我都甘心，夸下海口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原来死亡对他来说是那么可怕的事。大祭司的使女问他，他就后退了，以至于他三次不认主。委身是以人的为中心的，委身的焦点是他和他委身的成败是在乎这个人，尝试以人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工作，那是个委身。降服就不同了，降服是以神为中心的，投降顺服那个焦点和成功完全在乎神。彼得向神降服了以后，他就完全听命于神了，要神要要走他走神要他走的道路，做神要他做的事，说神要他说的话，最后被倒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么说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当我们走上这条路，就等于没有自己了。当我们对神降服之后，我们会看见什么呢？就说以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降服在主的面前，开我心眼，神在这种时候会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的是什么？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这个时候在对神完全的降服之后，才看见神奇妙伟大的爱。正像罗马书所说的，他说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。弟兄姊妹，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在我们认罪悔改之后他才拯救我们，是吧？而是在我们仍然犯罪顶撞他的时候，得罪他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了。这是神的大爱，这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，也没有人敢这么去想的。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有这种启示。伊斯兰教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，他不会为那些个肮脏污秽的罪人受死的，因为那个来讲，任何哲学的观点，任何逻辑的推理，都是不值得的事。一个圣洁的神为了一个肮脏污秽的人来死，这是不合逻辑，这是不合乎价值，太完全不值得的事。佛教的是怎么样？他要人人都要自己负责的，能否达到涅槃的境地，就是 Nirvana 的境地，完全靠自己。只有基督教的启示说，神为了爱我们，甘愿舍身来救我们，这是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。这种爱是人从来没有办法猜想到的，这种爱在世上找不到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么说，他说如经上所记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象到的。这种赦免是人从来没有想到，没有猜到的神的大恩大德，因为耶稣成了我们的代替。圣经里面我们读过，约瑟是雅各的 十二个儿子当中的一个。约瑟的哥哥们非常嫉妒他，因为雅各对约瑟非常的喜爱，给他有彩衣，但是这十个哥哥把他卖了。卖了之后，这个约瑟的生命非常的痛苦，经过一段痛苦的时间，他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。最后迦南闹饥荒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去跟他等于是讨饭了。但是约瑟遇见他哥哥这个之后呢，约瑟完全原谅了他哥哥，赦免了他哥哥的罪。约瑟一生的痛苦原来是替他哥哥们所负的罪债，所以他有资格来赦免他的哥哥们。这首歌的第二节说，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的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一个人接受了救恩，他一定很感恩的，就像是这对Lucy 的这对夫妇，他们受到了这个 Sydney Carton 的这个拯救之后，他们非常的感恩的。因为我们这些旧罪人，神已经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了，我们今天才看得见了，看见神的大爱，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爱，知道神要带我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我们就等于是出死入生的人，怎么能够不感恩呢？这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从神领受了，不只是说一个生命，而且一个圣灵在里面。我们这些个信了耶稣的人都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那么圣灵从此就会不断地引导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所以马太福音这么说，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信耶稣的人，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同时这个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在做教导的工作。这个生命的活水其实就是指这个圣灵。撒玛利亚人的妇人来到井旁打水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那个水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第44章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所以他这里说的活水就是指圣灵。领受圣灵的人自然是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最重要的功课，向耶稣基督学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温柔谦卑。那先学会了这个温柔谦卑这个功课，才能够解除我们生命上的劳苦重担。如果不学会了温柔谦卑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除这种劳苦重担。他说，耶稣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当我们信徒朝着温柔谦卑的方向学习，他在人生当中的轭和担子就容易了，就轻省了。这是神的应许。不但如此，他的轭和担子永远是，如果他不是这么做的话，他的轭在生命上，他的担子永远是劳苦重担，没有办法解除的。所以我们就会看见，他说这个到神这里来的人，是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的活水，从神而来的温柔谦卑，这么学习的话，他的生命就能够改变。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下一节是怎么说，他说，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了我，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。我们相信这个大卫写的这篇诗篇是他在牧羊人的这个夜晚上，这个没有其他的灯光的，就看见这个整个的星空，这么大仰望星空的时候，看见满天的星宿，写出来这篇诗篇第八篇第4节这么说，他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们想一想，宇宙有多么大， 地球有多么小，我们在地球上又是多么小。但是神竟然眷佑我们，眷顾我们。我们来看看这个PowerPoint， 它有声音的，给大家看一看。2004年 NASA 就照出来的一个相片，我们的地球那么小，这是土星的光环。想一想，你比蚂蚁有多大？大得多。蚂蚁有多小？你想一想，细菌有多小？我们常常看见蚂蚁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讨厌，拿着手就把它捏死了，有没有？如果我们跟整个的宇宙看比的话，你从这个短片里看，你想那个神比我们要大多少？你想到大卫看到这个天上的这个星星的时候，他想到神顾念他，他感受到神眷顾他，神竟然在乎他，多么奇妙的事！你想神会不会伸出手来把你碾死？反而这个神为你预备了最好的安排，在你犯罪的时候，他为你舍命，为你流血，为你安排将来最好的住处，要救你脱离死亡。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这么说：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这首诗歌何等恩典！他说：“你以尊贵荣耀为我的冠冕，我的嘴必充满赞美。”圣灵启示了大卫，他写出诗篇的第8篇之后，他第5节这么说：“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”神要给我们冠冕。他讲得非常清楚，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恢复人被造的那个无罪的生命。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，因为第一个亚当失败了，犯罪了，第二个亚当 要把真正的那个神的创造表现出来，让我们朝着那个方向走，将来能够进入天堂，能够跟他总同在一起。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描述，你想一想，今天如果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样子的话，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？教会里面会不会有问题？这个教会会不会吸引很多人来？世界也是这个样子，如果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样子，这个世界不会有战争的。天堂就是那样。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要去天堂，因为在天堂里面大家都是朝着那个方向走。所以神要恢复他的创造，把一个有罪的人怎么样能够拯救他，能够恢复原先他那个无罪的生命。所以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将来这个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你们若忍耐到底，就必与他一同作王，我们若不承认他，他也必不承认我们。所以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是要与他一同作王。不但如此，圣经里面还有更多的应许，是这里是诗歌这么说，他说，你已挪去我所有的枷锁，你已经挪去我所有的重担。我在认识主以前，我是罪的奴仆，因为受到捆绑，身上带着像是枷锁一样的，不得自由。蒙恩的人是得到主耶稣的救赎，他释放了我们，除去了我们的枷锁。所以加拉太书这么说，他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的稳，不要再做被这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也许有人说，我信了耶稣，为什么还有枷锁，还有捆绑，我的重担也没有除去呢？圣经上不是说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吗？为什么我的枷锁没有除去，我的重担仍然在呢？没错，真理叫你得自由，这是出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-32节的。他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持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你们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。所以很多人就用最后那一段说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，真理必叫你们 得到自由，就用这一段。这段没有错，不过不是，不过是这段只用这一段是不完全的。为什么？他这里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，就有一个目的在这里，说你认识真理。什么叫认识真理？他前面讲得很清楚，那个资格是什么？这些个人是犹太人，是已经信了他了。他对他已经信了他的人，他说，那你们若持守我的道，意思是什么？我所讲的你们都遵守的话，持守我的道，那就是这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意思说这样的人是真门徒。有很多人不持守神的道，哦，我信耶稣，可是他去做自己习惯做的事，那不是这神的，不是主耶稣的真门徒。所以真的门徒他就认识真理，意思说他能够明白，他体会到真理，这种真理能够让他得到自由。所以这里说的真理必叫你得自由，是要看上文下理的。主耶稣宣告什么样的人是主真正的门徒呢？是说常常遵守主道的人才是门徒。那么这种真的门徒就能够得自由。其实真的门徒才能够晓得真理，那个晓得的真理能够叫真门徒得自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真理不能叫你得自由，但是实践的真理才能叫你得自由，明白吧？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药到病除。有个神医，他就是不是你拿了那个配方就已经药到了？有没有？没有药到，那个拿了配方还不是药到，是不是？你是有了配方，你去买了那个药，是不是就药到了？啊？你哪一有药嘛？药到了啊？药到是什么到啊？是到你肚子里去，到你消化了。真理是认识真理是什么？认识真理就是你实践了那个真理才对你有效。你那个药放在那个家里的柜子上对你没用的， 你真理放是放在圣经里面，你放在这个台上，你对你也没用的。你知道那些真理没有用上来，没有照着话去做，那真理对你没用的。所以说实践的真理，所以是一般信徒忽略的事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非常希望那主耶稣能够让我得自由，因为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可是仍然改不了贪财的这个恶心。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对我是要奉献，这是我难上加难的事。不过现在回头看呢，我当时是受了钱财的捆绑。可是当我开始奉献的时候，我之后呢，我发觉慢慢的就不太那么重视钱财了。以后开始乐意奉献了以后，就感觉到自己是可以说是贪财的心越来越小了。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说我不再受钱财的捆绑了，我从钱财的贪财的恶心得到了释放，得到了自由。但是这个是因为你认识了真理，你实践了真理之后所得到结果。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基督徒信了以后来教会都知道要奉献，知道这个真理不一定能够叫你得自由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仍然是很贪财的，是吧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没有遇见过有基督徒贪财的？为什么不能？就是因为他没有实践神所要他做的话，是吧？所以实践真理是重要的事。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得自由，十一奉献的操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让我能够从贪财转变成不贪财。如果你信耶稣，可是你不实践这个真理的话，不实践奉献的话，一般教会都不会去查你啊，你的奉献多少，他不会去查你的。你表面上还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基督徒，大家都很尊重你，你来教会崇拜，但是你就不能够经历奉献的益处，也不能够明白奉献的真意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不追求圣洁的话，你不向神祈求他的帮助，不禁止你的眼睛去看黄色的刊物，不禁止你自己去上网去色情的网站的话，那你必定不能够享受那因操练圣洁而得的喜乐。你不会晓得圣洁的真理，也不能够从圣洁的真理当中得到自由。所以第三十二节讲的晓得真理，这个晓得这两个字是指你跟真理有亲密的关系，知道真理的好处，并且与真理认同了，那就是说你对真理有个体会，你进入了真理。正像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所说的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。这里你看见有括弧，这说进入，原文做进入，只等你们明白了这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这是圣灵的用处。这种人他必定会得到实践真理的益处，他当然得到了自由。然后下面他再说，你已挪去我所有的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的颂赞。弟兄姊妹们，人生有许多伤心悲哀的事，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计划，知道神的美意，看见了新天新地里面的喜乐，我们就不再悲哀，不再忧伤了。因为那将来是在永恒当中的事，今天是很暂时短暂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盼望那是必定成就的计划。神是大能的神，所以耶利米书这么说，他说，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，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灾祸给你们，而是要赐福给你们，使你们未来充满希望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而且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清楚，诗篇他这么说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然后启示录说，神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嚎哭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我们信神是有一位绝对主权的神，在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对整个宇宙有个计划， 就是要恢复神原来的创造，把罪人改造成完美无瑕的圣人，让这些个人在永世的乐园当中与神共同享受神的创造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用这个诗歌来纪念，来提醒我们对神的认识。我们请领诗的再带我们唱两遍这个何等恩典，好吧，谢谢。